近日，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 P 出来的照片，他像老板一样斜靠在大班椅上，对面是汇报工作模样的欧洲领导人。一张巨大的地图上，加拿大、格陵兰、委内瑞拉都已经属于美国。以前人们会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但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真想要。而直到目前，市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美国和欧盟可能会因格陵兰爆发贸易大战。川普已宣布，将从2月1日开始对欧洲8个国家加征10%的关税，6月1日开始提高到25%。如果欧盟一直反对美国拿下格陵兰，美国不排除对所有欧盟国家加征更高关税。欧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GDP 进口量都大约是美国的70%。欧盟27国的总人口是4.5亿人，美国为3.42亿人。根据2025年前11个月贸易数据预估，全年美国从欧盟进口大约6000亿美元的商品，欧盟从美国进口4800亿美元的商品，欧盟与美国的贸易逆差为1100亿到1200亿美元。所以，欧盟各国如果联手，是有能力跟美国打一场势均力敌的关税战的。最新的消息是，欧盟正考虑对价值930亿欧元的输欧美国商品加征关税，或限制美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，以反制川普为得到格陵兰岛而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。并且，欧洲在拿出了关税反制之后，仍然觉得不够，更是拿出了所持有的美债作为武器。1月20日，丹麦养老基金公开表示，美国基本不再是一个良好的信用对象。然后宣布将卖出其所持有的价值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，这是欧洲顶级金融机构首次公开质疑美债的无风险资产属性。这也意味着欧洲开始考虑动用其持有的美国资产对美国进行反制。1月20日当天，随着丹麦的宣称，美国国债应声暴跌。虽然美国这几个月一再降息，但国债利率反而在1月20日创下了近5个月的新高。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甚至又跑到5%那儿去了。我们知道，收益率上升代表美国国债价格下跌被抛售，而同日的黄金应声暴涨，再破新高。很多人可能会奇怪，丹麦就卖了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，在数十万亿规模的市场里，连浪花都算不上。而且丹麦只是威胁在1月底卖出，20号的时候还没卖呢，怎么就有能力对美债造成扰动呢？因为这只是丹麦养老基金持有的美债，不是丹麦全国持有的美债，更不是欧盟整体持有的美债。根据美国财政部2025年的数据，欧洲公共和私人部门持有的美国证券总额接近10万亿美元，其中包括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以及美国企业债等，占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证券的1/3。可以这样说，长期以来，欧洲不仅是美债的稳定买家，更是美股高估值的核心支撑方。美国科技股能长期走牛，欧洲投资者贡献很大。美国借了那么多债，赤字那么大，但还能维持运转，也跟欧洲投资者分不开。很多人觉得欧洲衰落了，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被中美甩在了身后。但在金融世界里，不要低估老钱的杀伤力。欧洲确实没有像硅谷那样的造神运动，但他手里握着的是过去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天量财富。欧洲老钱的特点是配置周期极长，动辄几十年，平时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，但一旦他们集体开始决定动作，这种力量远比散户的恐慌性抛售要可怕得多。而丹麦养老基金启动了卖美债行动，代表的不只是那1亿美元，意味着整个欧盟都可能跟进行动，这自然会引起市场恐慌。根据目前市场的一种说法，对于川普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的行为，对欧洲8国加关税的行为，整个欧盟打算抛售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，包括美国的债券以及股票，作为反制。这个说法就有点缺乏常识了。一个关键问题在于，欧盟真有能力抛售这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吗？答案很明显，他们几乎没有这个能力。欧盟是有能力卖出一点美国资产的，但绝没有数万亿那么多。要是欧盟真有能力卖出数万亿，那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在20日跌的可就不止那么一点了。理论上，欧盟持有价值10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，卖出个数万亿，好像是轻轻松松的。但实际上，这么大笔的资产突然在市场上卖出，是找不到人接盘的。美国金融市场固然会被严重扰乱，但欧盟的资产也会被卖在地板价上，而且亏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要是直接卖数万亿美元资产的话，随便亏个几千亿都是很正常的。 更合理的做法是国债到期不续约，股票一天卖一点，慢慢提前走人，这才是国家级规模的资产退出的办法。但对欧盟而言，目前需要的是谈判桌上的威胁效果。与川普一天一张牌的出牌频率相比，这个慢慢退出动作太慢了，不可能考虑的。拿这个威胁川普就和没威胁一样。当然，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，欧盟的这个近10万亿美元资产并不都是欧盟官方的，而是欧盟国家持有的资产和私人部门持有的资产之和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欧洲企业以及个人所有的。为了保卫欧盟，然后想让欧洲的那些私企和个人集中亏钱甩卖资产，别说欧盟了，上帝来了都没这个号召力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欧盟能甩卖的只有国家持有的那些资产，当然欧洲诸国官方持有的资产其实也不是个小数，但欧盟总共有27个成员国，让这些国家集体甩卖资产也存在一个谁先卖谁后卖的问题。毕竟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后卖者的资产亏损怎么互相补偿也是个巨大的难点。然后还有欧盟的一票否决制度，虽然欧盟总共有高达27个成员国，但欧盟几乎所有对外政策都需要全票同意才可以，否则就一票否决。里面有一个小国在美国的授意下投个反对票，就能把事情搅黄。就算没这个一票否决制度，只要这27个国家里有一个表示不愿意亏一分钱去干这个事儿，只愿意坐享其成，那其他26个国家也会变得不愿意出一分钱，那这件事到最后还是没戏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即便美债动不了，欧盟还可以启动 ACI 反胁迫工具对付美国。所谓 ACI 是欧盟在2021年底提出，202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欧洲国家免受非欧盟国家的经济胁迫，被称为欧盟最强大的经济武器。这个机制从来没有被启用，但一旦施行，它可以限制甚至阻止一个国家的商品服务或企业进入其单一市场。考虑到美国对欧洲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额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大杀器。上周马克龙已经明确表态，如果美国对欧盟加征关税，他就会请求启动这个核选项。那么欧盟能不能启动 ACI 对付美国呢？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要启动 ACI 需要在欧盟内获得有效多数支持，即至少有15个欧盟成员国同意，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占到欧盟总人口的 65% 以上。这意味着需要获得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之类的人口大国认可。而 ACI 提案一旦提出，成员国最多有10周时间进行表决，整个流程从开始到生效最长可能需要1年时间，还是反应太慢了。而且想要所有国家达成共识一起行动，实际上非常困难。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所有的欧洲国家各怀鬼胎，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。欧洲不弱，但太散，所以有很多事大概率是干不成的。但话说回来，格陵兰的问题更偏短期博弈，不构成结构性问题。想要解释这一点，就必须理解川普的真实目的。其一，川普意在通过格陵兰获得稀土等战略资源，保护本国军事、技术等领域的安全。其二，他希望通过更广的地域军事部署，来抵御全球右倾趋势带来的战争风险。那么，要想达成这两个目的，美国其实根本不需要从主权层面上完全控制格陵兰，只需要从交易层面上获得资源开采权，以及获得丹麦政府的军事部署权即可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川普强行推进主权变更，无论是面对北约盟友、美国国民还是国际舆论，川普都将遭遇极大的阻力。因此，格陵兰问题本质上还是交易的艺术，最终只会通过协商处理。美国很大概率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折中利得，但川普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。近日，川普就亮出了另一张底牌，将成立和平委员会取代联合国。在被媒体记者问及和平委员会是否会取代联合国时，川普表示可能会，但他同时表示联合国的潜力非常大，所以我认为应该让它继续存在。美国日前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，主要设想是先主导加沙战后治理，再扩展为全球冲突介入的常设机制，并可能替代联合国。目前有6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了美国的邀请，包括英法、中俄等，但绝大多数国家尚未表态是否加入，因为这可能破坏大家认同的多边治理机制。美国官方也尚未公开和平委员会的章程。 有媒体报道说，里面可能含有惊人的霸王条款，比如入会资格以主席邀请为主，普通会员三年任期，永久席位需首年捐超10亿美元，年会费由成员国分摊，主席掌握资金最终调配权，川普自任创始主席，拥有最终决策权，决议需经其批准，他可以邀请或罢免成员国，决定会议时间地点，创建或解散下属实体，批准预算与资金使用等。执委会一共7个人，其他6人由主席指定。如果真的如此，那川普的野心就大了去了。在这样的条款下，相信这些大国是不会加入的。这或许是川普的谈判技巧，故意透露出惊人的高要价，然后降低出价，让其他国家觉得占便宜了，最终进入无垢。当然，更有一种可能是，川普是用和平委员会逼宫联合国的改革。在美国看来，目前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对自己非常不利，即便有5场否决权仍然倍感束缚。川普从第一个任期开始，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，为美国争取特殊权利。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二战后本就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，主要通过联合国 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维持。后来美国及其盟国还建立了北约，但现在对于三大组织，联合国、 WTO、 北约、美国都已兴趣索然。这个昔日世界警察试图退群断供，昔日构建的规则体系正被其亲手拆解。全球秩序从美国主导已经悄然滑向美国缺席，而在地缘动荡之下，谁来接棒，谁又敢接呢？